在1979年中越血腥边界战前，越南并没有霸凌中国的。11月14号希腊左翼政党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 MERA25 的创办人兼秘书长杨尼斯·阿鲁法基斯表示，中国过去针对越南的行动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行动。是的，中国霸凌过越南，并和印度发生过几次血腥的摩擦，但称之为帝国主义就好像因为巴基斯坦一再和印度发生摩擦，称巴基斯坦是帝国主义一样那么可笑。阿鲁法斯基在推特上是这样写到的。对此，中国官方传媒《中国日报》欧洲分社社长兼专栏作家陈慧华则认为，当初是越南霸凌了中国，大多数人想当然认为只有大国才会霸凌小国，但讲起1979年的中越战争，是越南多次地挑衅去霸凌中国。他在推特上用英文这样写到，因此中国决定向他给一个教训，在有人越过红线之前，中国的克制容忍是众所周知的。当时两个国家之间确实关系很紧张，阵营对立，但声称是越南霸凌中国，一个是错误的讲法。与苏联结盟的越南曾经在柬埔寨攻击亲中的红色高棉，中国当时声称在越南的华人受到虐待，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因素只是1979年中国入侵越南的借口，当时估计有200,000中国士兵参战。中国和越南当时据报各自在战斗中损失了几千名的军人，越南称有数万名的越南平民被打死，对当时确切死亡人数的估计不尽相同。越南声称中国在战斗中损失了62,500名士兵，而一些中国的消息来源则称战争死亡人数只有6,594个人。一些西方学者估计有18,000名的中国士兵丧生，中国估计有50,000名越南士兵被打死，而西方消息来源称该数字是在20,000-35,000人之间。中国入侵越南是对越南1978年12月份入侵柬埔寨推翻波尔布特政权的回应。在四年的时间里面，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政权的统治导致大约170,000柬埔寨民众死亡。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前，红色高棉已经多次袭击过越南领土，造成几千人死亡。中国曾经向红色高棉政权提供军事顾问，压制越南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南认为中国对越南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历史学家詹姆斯·威尔班克斯写道，他认为中国将会加强他在柬埔寨的对手军事潜力，甚至可能直接攻击越南。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北京反对苏联支持越南，越南对当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和解表示担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为1979年1月1号美中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根据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的讲法，尼克逊与中国的接触既希望加深中苏分裂，又希望加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优势。那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南亚蔓延。尼克逊的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最好利用中国来压制越南，而不是利用越南来压制中国。美国历史频道援引拉费伯的话是这样说，在红色高棉部队多次越境进入越南来加强他对历史性争议领土的主权主张之后，越南才入侵柬埔寨。入侵越南的红色高棉犯下暴行，包括1978年4月的巴竹大屠杀，在那次大屠杀当中几千名的越南村民被杀。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裁定红色高棉领导人犯有针对越南族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当时在该法庭担任翻译的里奇·阿兰特指出，波尔布特的一次引发巴竹大屠杀并表明他种族灭绝意图的演讲，被视为越南寻求推翻红色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越南退伍军人眼中。1979年1月，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称，越南是一个淘气的孩子，需要打屁股。邓小平仲指责越南占领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以此证明1979年中国入侵越南的正当性。中国入侵越南的另一个借口就是越南驱逐了部分或者是全汉人血统的华族人。越南共产党对越南的华裔进行了针对性的迫害，特别是在1975年北越军队击败了南越军队，使到整个越南都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之后。有研究人员指出，在后来广为人知的船民移民中，中国血统的人占逃离越南的人当中的大多数。1978年华盛顿邮报援引北京方面的话报道，有超过133,000名的华裔从越南逃到中国南方，来到回应拒绝接受越南公民身份的中国人所明显受到的广泛经济和社会骚扰。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加剧了这种外逃。据估计，在1978到1979年期间，约有45万华裔离开或被驱逐出越南。虽然可以肯定地说，越南的华裔是在越南受到霸凌，但这个同所谓的越南霸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回事。军事历史学家彼得·图拉斯写道，邓小平发动这场入侵的背后议程，不单只包括了让越南变得更讲道理，并彰显了苏联的赞助毫无用处，亦都为了暴露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的领导力不足。邓小平当时正努力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其他观察家亦都同意以上的观点。虽然双方都宣称在那场冲突中取得胜利，但中国军队的表现远远逊于久经沙场的越南军队，中国未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外部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当时被彻底击败。那场战争之后的10年里面，双方在边境和海上亦都卷入一系列的冲突。随着敌对行动结束，两国关系在1991年11月正常化。尽管是这样，那个仍然是一场令人依旧不安的休战，特别是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